其实我在18号的飞机我就会回台湾。其实不论你们请的讲员从哪里来，其实终将要跟你们 say goodbye。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，如果你拥有的话，其实讲员很像还是留在你们的身边。当然除了圣经以外，我觉得那个阅读是非常的重要。大家都知道汪妈妈一定是短宣，一定会加上文宣。阅读不在于你怎么读，而是你对一个更宽广世界的向往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营地非常的棒？因为你每天看那些的峡湾的时候，看那些白鹭鸶，看那些远山绿林，你就会感觉你的心胸很开阔。那是上帝创造的大自然，可是文字也是上帝创造的。我希望每个人可以养成阅读的习惯。牛顿是近代物理学之父，他说什么？我有成就不是因为我比别人高，而是因为我懂得站在巨人的肩膀底下。什么叫巨人的肩膀底下？外面的书摊你可能花港币一点点钱，可是你把人家的智慧精华全部买走了。你知道吗？我有一本书叫做《万中选一的祝福》，那本书我写了21年，可是你花一点点钱就把我21年我抚育我女儿的整个的智慧就这样买走了。那就是你站在巨人的肩膀底下。你会觉得今天你们晚上有很重要的一个献心的一个呼召，然后你会觉得说，就在这几天我就在这个西贡这个营地，我真的怎样非常的得力。 Yes， 那是教会应该是朝这个目标去走。可是你回到荃湾，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上班，你的现实里面世界有非常多的引诱，怎样会把你向下拉。你要使用文字的力量，再把你生命的高度怎样向上提升。因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，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都在谷底的时候，教会是怎样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事情的。这是我在一本书看到的。他怎么来分呢？其实我们怎么分，你是怎样的一个人。你说我是一个很棒的人啊，他说 no。 如果你是一个老师，你说我不是老师啊，我是爸爸妈妈。哎，你是爸爸妈妈，那你就是怎样，你孩子生命中的老师啊。你说我没有啊，可是你就是神的儿女，你要去影响别人啊。用生命去影响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最重要的怎样，你是怎样的一个人。他说分为四种人，然后我看这四种人的时候，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完全跟阅读是有关的。平庸的人就是叙述，好的人就是讲解，优秀的人就是示范，伟大的人就是启发。平庸的人叙述，我看了一本书怎样，我完全没有消化，我就讲给我的孩子听，就这样子咯。所以那个东西你根本都还没有沉淀。好的呢，因为你要开始讲了，你就要去融会贯通，你要去讲到你的头脑里面，你去想很多哦，那个时候你就怎样，很棒的老师咯。优秀的老师就是示范，你把你读的你融会贯通的，用你的生命去做出来。伟大的人就是启发。我觉得每一个都跟阅读有关系。阅读不是像一个词一样起来就有灵了，阅读是一个习惯，阅读是一个操练。阅读的一根的影响不会是马上的，可是它的影响是渗透式，是很深远的。又有一本书说全世界人就分为三种啦。第一个心胸狭窄的，一个是一般的，一个是心胸宽大的。心胸狭窄人就是谈论某个人，这个就是啊，你打开 newspaper 的时候很多的八卦新闻啊，就是在谈论某个人。一般的人可能会议论某一些的事情，心胸宽大的人是讨论某一些的观念。这又是跟阅读有关系，因为除非你有很多很多的书你读在你的头脑里面，你才有很多的方向，你才可以去看得见的。所以如果你生命的高度要往上爬的时候，那个 foundation 那个基础就在怎样，就在阅读。这个人你可能听过，他叫卓别林，好莱坞的电影行销全球。可是好莱坞还没有电影的时候，其实是默剧。卓别林是默剧的开创的鼻祖，你知道吗？他的一生只念过2年的小学， 你知道吗？他到了 New York 的时候有个帝国大厦，那个我去过，那个帝国大厦你要花美金30块，你就可以买门票进去，然后你可以坐电梯，可以电梯把你带到很高，你知道吗？他到了美国，第一次到 New York，他到帝国大厦，哎，左边人就站在那边，他就对着高高的帝国大厦说：“美国，我来了，我要改变你。”你知道我在看他的传记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嗯，念小学念2年的人要改变美国，怎么可能？”可是他做到了没？不论好莱坞的电影再怎么发达，你重看默剧的时候，卓别林还是影响了一些人。你知道卓别林他后来他成名了，可他说最舍得花钱的就是怎样买书，你知道吗？林肯，我在看他的传记的时候我觉得不得了，林肯总统其实在上学一年，我不看他的传记我误会他了，因为他在当美国总统之前他是律师，是伊利诺州的律师，我以为他是大学法律系考上律师，后来我发现他才上小学一年多，他考上律师是自学的，自己考上的。他视书如命，他非常的爱书。他说什么？谁能为我找来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书？他就是我最知心的朋友。哇，你们到台湾去看汪妈妈的时候，你也是带什么香港的很多的好吃的吗？其实如果你可以找一本我没看过的书，怎样？我就好开心。你知道午夜呢前几天跟我说，哎呀，那个台湾的那个吴北北啊送我一本绝版书，他就像一只小鸟，就就好开心哦。他已经真的是很爱书的人。你想要尝到很好吃的东西，还是看一本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书呢？事实上大文豪托尔斯泰说，林肯人们称为他是小基督，他有两个很好的品格，一个就是仁爱跟诚实。你知道吗？林肯没上过什么学，他是心灵伟大的人，他的演说动人心弦，你去看那个纪录片，你只要好好听林肯演讲，你就非常的感动。他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最有高度的公众人物，因为他的生命高度够高，就在那很艰困的年代里面，他提倡要解放黑奴。你知道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，激烈很战场就是盖茨堡，所以很多的美国的子弟兵就葬身在盖茨堡，后来国家就把这些尸体怎样收了就埋葬，要在盖茨堡建一个国家的英雄的公墓。那个公墓好的时候，林肯去演讲，你把那个盖茨堡演讲拿来看，180多个字，可是充满了林肯的智慧、感性还有思维的方式。他提倡了一个以前人家没有看到的高度，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林肯就没有奥巴马。我常常觉得奥巴马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他是故意的，他的就职演说一直就跳在林肯的后面的那个雕像的后面。甘乃迪当选总统的时候他好紧张，他不知道怎样治理这个那么大的国家，他就去问他们国家的耆老，那些的耆老告诉他说，很简单啊，你就去读林肯的书，他的演讲稿，你让你自己浸泡在伟大当中，你就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美国总统。套句他的这一句话，如果你常常让你自己的思想浸泡在伟大的思想里面，其实你的生命高度慢慢的一年一年过去，你生命的高度就会向上爬升。创意从什么地方来？现在是什么时代？它需要创意，创意从哪里来？如果你想象一下好吧，哦，在内陆哦，在中国有长江黄河，长江黄河是怎么发源的？它已经从那个山上开始一个小小的支流，一直流一直流，它到中间又跟一个支流汇合，然后在中间又再跟一个支流汇合。什么是创意呢？三条水区的汇合点，水量大了就能够流到更远的地方去了。你读一本书是一个小支流，再读一篇文章又是一个小支流，你再看一本书，你的支流一直汇合一汇合，你的水量大了，你就能够流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。所以阅读是很重要的，阅读对一个人最大的影响就是体会作者如何去思考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有一点 其实我要提醒你，很爱滑手机的人，现在几乎都是看电子书，很多人已经不买书了，很多的书局要倒店了，很多出版社要倒掉了。可是你不知道，一个出版社，一个杂志社的存在，它一定要养一群人，那一群人叫做 editor， 叫做编辑，那个编辑是要帮你改稿、审稿的。所以你一篇文章出来，它是经过审核的。可是网络真的有它很好的便利，你就写一写 Facebook 就一贴啊，然后 everybody 只要是你的朋友都看到了，没有人帮你改稿，你的错误性你都不知道。然后你明明可以用300个字写的观念，你用了1000个字，用了500个字，赘词一大堆。然后最重要的是你没有美感。你说美感干什么？美感对你很重要啊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压力太大了。为什么你今天来到这个西湖这个营地，你的心很舒服？因为你可以看到海湾，然后看到你就感觉很美啊。那个美感是上帝创造 everybody 的时候，他把我们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所以文字是有美感的。如果被编辑润稿改过的文章，它的美感怎样是会更棒的。有些的作者还是天才的，像那个张晓峰，他读多少的古书才可以一句话那种心情就这样子表达出来，就是很美，那个叫做差异的美感。如果你是一辈子只会欣赏美女帅哥，不会欣赏文字的美，好可惜呀。文字是有美感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比尔盖茨，他说什么？我儿子啊，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，我不给他上网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这句话怎样？我觉得怎样？很好笑呢，好像福特汽车的老板，他告诉他的儿子：“你没有汽车开哦，是不是很好笑？”爸爸一直在生产汽车，儿子没有汽车开啊，比尔盖茨的儿子不能上网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可是比尔盖茨是很有智慧的，因为他知道网络的文章都是没有编辑在帮你审稿。我的儿子，你一直看哦，一直看哦，你的文字的美感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勾当勾当当，啪，就到那个谷底去。所以人家是很有智慧的哦，比尔盖茨是很有智慧的。这是一个属灵的作家叫富士德，我在他的一本书叫做《属灵操练的礼赞》，他说一句。当今时代迫切需要的不是有智慧的人或是有恩赐，请注意哦，是需要有智慧，需要恩赐，可是很迫切，很迫切需要的是生命有深度的人。这句话是对的，你有恩赐，你用恩赐服侍教会，可是教会也可能会给你带来伤害，因为你的深度不够，你生命的深度是不够。你是很有智慧的，你可能很有创意，可是你那个可能是有点 dangerous， 有点危险的。其实越有生命的人，他做的每一个的 decision， 他是深思熟虑的，他知道该怎么去长这个舵。富士德说，通往深度的道路里面，你用显微镜去看，就有三个东西，一个是生命、爱跟阅读。生命只有怎样跟随主耶稣，你可以得着生命。爱的源头也在主耶稣，可是阅读怎样？主耶稣不会买一本书给你看哦，你自己要去买书看哦，这是你自己要负起的责任。这个是一个在台湾很有名的人，他叫李新平。如果你不认识他，你想台湾有一个书店很有名，叫诚品书局。诚品书局现在在香港有，在 New York 也有，在广州也有，在北京有，只要在世界各地很大的城市都有诚品书局。诚品书局的每一个的广告词都是李新平写的，他是政大广告系毕业，他是北大新闻跟传播系研究所毕业。有一次他去广州演讲，演讲完的时候人家就给他这个东西，说你的 PPT 你的 PowerPoint 你可不可以 copy 给我 save 给我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最珍贵的不是这些的资料，而是这段我自己找到亲眼看到作品时的那种的兴奋与感动。你懂了吗？阅读会给你感动的，就是为什么你在那么工作压力底下你还可以继续快乐的过每一天，其实跟阅读会有关系的，而是我沿途我意外发现的新处才新观点新路径。教会要复兴，你的孩子怎样，未来真的不知道就会变成怎么样。 你需要有很多的素材，你需要很多的新观念，很多的新的路径。时代不一样，教养孩子的方法也会是完全的不一样。那个就要从养成阅读的习惯。你知道吗？任何一个人，你每天做的很多的决定都足以改变一个人。我在宝贝班，我要唱歌了。今天我妈妈教你们唱歌啦，佳妮来念胖胖的字哦，现在念不出来耶，已经念小学六年级了。那我就知道这个孩子的阅读是很糟糕的。我就去跟他的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佳敏的妈妈，你可不可以每个礼拜天提早半个小时来？我想教佳敏认字。”这个孩子现在高中了，他最常借我们宝贝班图书室的就是他。我一个礼拜只有多花30分钟，我改变了这个孩子的命运。他现在是我们宝贝班每一个礼拜都是会来借书的。你的孩子老大跟老二在吵架了啊，你到底要怎么解决？哎呀，怎么手足会抢资源呢？这是很 normal 的，可是你怎么去排解这个 conflict？ 其实会影响你孩子的 character， 甚至你讲错了一句话，那个孩子都记在心里面，长大了还在恨妈妈，就这样。为什么？你要常常去看，我自己只有一个，可是宝贝班很多的一般手足，我为了好好的跟他们讲话，我就看很多这种书。我家只有一个啊，可是我可以了解一个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子，那个生态会变得怎么样。阅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其实你们教会，我觉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教会。如果我掌握的讯息是正确的，其实你们教会是全世界华人教会里面订阅校园杂志终身订付最多的。其实今天我非常的有负担，我希望你可以去订校园杂志。这是你们认识的张文亮老师告诉我的。张文亮老师他们是研究生态的，他们比如说一个山地震完之后怎样，都垮掉了，那个树木都倒了，他要把那个山的绿意重新。他说刚开始的时候怎样，他们就坐直升机就把那个种子撒下去，然后下雨了，他们就会去看看看什么时候那个山开始有绿绿的。哦，张文亮老师第一次坐直升机撒那个种子，奇怪嘞，过了很久呢，怎么山还是光秃秃的，怎么种子都没有发芽。后来他们发现，原来有时候海边风很大的时候，那个种子一吹等下就吹走了。张文亮老师很聪明，第二次还要去直升机上撒种子，他就把那个做柏油的那个沥青黏黏的全部把种子黏在那边，从直升机上面泼沥青夹的种子，结果那沥青就粘在那个山上，风就不会把种子吹走。你现在去日月潭看到那个九份二三绿绿的，那就是张文亮的。张文亮老师告诉我们，其实阅读需要用粘黏法。你不会主动去买书的啦，因为你没有人生平很爱看书啦，很爱看电视是有可能的啦，很少人是天生很爱看书的啦。你就用那个粘黏法，你就去订杂志啊。那个杂志怎样，它乖乖的哦，你订校园杂志2个月哦，它就跑到你家的信箱来了，而你就有一本书可以看了。那个叫做什么？粘黏法。如果你要订校园杂志，请你今天填写订单。可是其实我们订的校园杂志，那个钱是全部校园杂志拿走。可是如果你义卖，我们没有收你的钱，是投奉献箱。我们所一点点的价差，我们还想支持台湾有一个退休的文字工作者，他的生活会。这个算是我的老师，我已经支持他的12年。可是走到12年来的时候，上帝感动我，我觉得我应该把我这个负担跟别人说出来，不是我一个人跟我的丈夫一直支持他的生活。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帮助，我觉得他是文字工作里面最底层的一个人。如果没有作者，出版社也没有用，可是作者能不能写出很好的东西，难道他要一天到晚去改稿吗？改稿赚那些改稿费吗？如果有人供应他们的生活，他们可以写出很多的东西，流传在这个时代， 可以影响很多人的生命高度向上提升。哇，在一个书里面讲一个故事。哇，圣诞节到了，圣诞节是美国人非常看重的节日，很多小孩子误会了，圣诞节不是圣诞老公公的生日，是主耶稣的生日。可是小孩子怎样，就是很喜欢在圣诞节的时候他就可以收到礼物哦。可是在美国人不是只有小孩子可以收到礼物，圣诞节里面他们的文化里面他们是要交换礼物的。哇，得到礼物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看看这个礼物是不是很贵重，很多钱的？不是哦，其实得到一个礼物最重要的是那个人买礼物的心意，他会想到你，那就是很珍贵的一个心意，有人想到你。哇，这个故事就在这个绘本里面叫做最珍贵的礼物。男主角叫做吉姆，女主角叫做黛拉。哇，圣诞节到了，这对夫妻是很开心吗？因为怎样，可以得到礼物吗？还是很难过呢？答案出来了，我感觉这个黛拉她不开心，她在做什么？你有没有看到她的手在指着一个钱币？她是英国人，她在数的那是英镑，她怎么数怎么数了好多次，其实她已经存钱存到三个月了，她只能够存到怎样一点点的钱，英镑一元八角七分。可是圣诞节是要交换礼物，她好想买礼物给她的丈夫，她实在非常的沮丧，她就瘫坐在半躺在家里面的沙发，她在想，她跟她先生结婚这么多年了，生活真的很辛苦，可是想到他们彼此相爱的心，她怎样，她就变得很开心，因为这个家怎样好穷。你要不要看一看那个绘本的那个画图的人，他的家真的就是很穷，每一个家具都是很旧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吉姆跟黛拉的家里面的门口哦，这个房子也很旧了，你知道吗？每一次到了傍晚哦，他就知道他的先生快要回家了，他的耳朵怎样会很认真的听，哇，他只要听到怎样有开门的声音，他就很开心哦。每一次他就用爽朗的笑声说：“丈夫，你回来了。”每一次吉姆听到太太这么说，他就赶快给他拥抱，就他们两个夫妻就抱在一起。只要想到每一天的那一刻，哇，这个黛拉就很开心。他本来躺在沙发上，他怎样？他是有点难过，慢慢他就不哭了。他就起身，他就把那个窗户的那个窗帘张开一看，他想看看丈夫快回来了吗？他没有看到他的丈夫回来，他只看到一只猫咪喵在那个地方。他知道他的家里面有宝贝，他家有什么宝贝？哇，他家一个宝贝就是他那个长长的头发，像那个瀑布一样会发亮的头发，而且怎样，那个长长的头发已经怎样，已经到了脚的膝盖，这么长这么长。丈夫常常说：“太太，你的长发就是我的骄傲。”可是太太也有她的骄傲哦。人们不知道她的先生的口袋里面有一只怀表，那个怀表是他们祖宗三代怎样流传下来的。你知道吗？吉姆的家是高贵有家教的人，那个怀表是非常棒的，很好的一个怀表。他只要想到我家的丈夫吉姆，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，而且他们祖宗三代就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他的眼睛都发亮哎。可是突然间，我发现他的眼泪掉下来了。为什么？他想到圣诞节快到了，要去买礼物，他就摸摸他的那个长长的头发。可是我却发现他的眼泪一直掉一直掉，那个地毯的那一坨多的他的眼泪，地毯都湿掉了。最后他穿起他的外衣，戴上他的帽子，他就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。他就是这个黛拉，就是这个，事实上你看不见，我却看得见，他眼中是泛着泪水的。他进到一个美发店去，这个老板说怎样，Beautiful, wonderful, 漂亮的头发。老板就说：“英镑20块，卖给我。”大家说：“
钱给我拿来，快拿来呀！
老板把剪刀拿来就给他剪了，就把英镑20块给他。哇，他存了3个月才存到1元8角7分，可是一下子老板把剪刀剪完之后，他就可以得到英镑20磅，他真开心耶！他的头发就这样子得到了这珍贵的20磅。你知道他就开始离开了，他就在街上怎样？他在逛街要买耶诞节的礼物，你知道吗？他进掉一个卖那个手表的店里面，可是他不是要看手表，他一直想看到这个什么，这个表链很大方，很单纯，就是佩吉姆那个最棒的怀表，是相得益彰，他好开心。他想到，哇，3代真传的这个怀表好旧哦，又配上一个旧旧的表链，每次吉姆都偷偷摸摸的从他的口袋里面拿起来，就不敢给人家看到，因为那个表链太旧了，可是那个怀表是最棒的，是很有价值的怀表。他想到吉姆如果这么棒的怀表配上这么好看的那个表链，哦，吉姆的心一定像一只鸟的样飞起来了，他就想到好开心。他想到他的丈夫很开心，他的心情怎样，他就很平静下来。突然间怎样，他很高兴，他发了，我已经变成短头发了，怎么办？他很聪明，他想到他在家里面有发卷，他就把他的发卷拿出来，就把吹风机拿出来，他就自己把自己的短头发烫得很漂亮。可是他在想，我的丈夫吉姆会不会气疯了，我的宝贝头发怎么不见了。晚上怎样，快7点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他呢就已经把那个咖啡已经煮好了，然后呢他就把那个表链握在他的手里面，可是他有祷告的习惯，他就跟上帝祷告说，上帝，你让吉姆觉得我还是很美丽哦。真的，7点的时候，他的先生的脚步声他听到了，而且他听见他的丈夫就在开门了。结果怎样，他的心很紧张，因为他的老公没有看过他短头发的样子。就他的先生一打开门的时候，看着他，他好像闻到什么味道，闻到那个咖啡的味道，然后呢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然后他嘴巴张大，可是没有说话，就这个样子。结果这个时候戴拉就在想，你怎么了，你生气了吗，你很惊讶吗，你很难过吗，你是不是气疯了，我怎么变成短头发了。这个太太怎样，还是在怎样，很紧张。结果呢她就一直看她的老公，最后这个太太怎样，好勇敢，她走过去，吉姆别这样子看我，头发会长回来的。结果先生说，你把头发卖掉了。结果他很在乎的是，吉姆你还是会一样爱我吗，就是每一个姐妹都是这很在乎的，我对你的爱是无法计算的。很安心，他的丈夫这么回答他，他继续跟他的太太说，戴拉，我对你的爱永远怎样不会少的。哇，他们很开心，就这样抱在一起。好了，现在我来为你煎牛排。可是他们说，等一下，交换礼物啊，所以我也要怎样送你礼物啊，打开就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哦，你打开呀、啊。他就去猜，那你要送我什么呢，结果怎样，没有人知道这里面是什么。结果呢，我们来倒数计时好不好，跟我一起来喊哦，你们用广东话预备来。结果打开之后怎样了，哦，他这样吓一跳，这是什么礼物，我让他吓一跳，他就尖叫嘞，他就哭耶，这真是情绪三温暖呢，怎么这样？结果答案揭晓，
她的丈夫给她买了一个漂亮的发簪，她曾经在那个百货公司的那个橱窗里面看那个发簪很漂亮，她常常看到那个漂亮发簪，她就想说，哦，这个发簪可以夹在前面的，也可以夹在后面的，也可以挽起来，只要放着这样配合我这个乌溜溜的已经到了膝盖的长发，就是很漂亮。她做过多少次的梦想，他的梦想就要成真了，很可惜他的长头发怎样没有了。结果交换礼物啊，结果他的丈夫呢就把发簪给他拿出来，以为他会很开心，是不是很棒啊，拿出他的怀表咯。他想，他曾经想象她的丈夫看到这个表链会像一只小鸟飞到天空去，所以带她怎样，她怎样，她一个闪亮的眼睛要看她的丈夫那个 big surprise 的样子哦。结果她说，把表给我啊，我要把表链给她串起来。结果丈夫很懊恼，瘫坐在沙发，我把表怎样卖掉。这就是他们圣诞节最珍贵的礼物。其实我看这个故事我是很感动的，不论是丈夫或者太太，都是把最心爱的东西要送给他自己所爱的人。可是在信仰里面，我们最最最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用广东话来念约翰福音15章13节，预备来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其实我不论在哪里，我每一时刻我只要碰到这个主题，我是没有办法很平静的。我看着西贡那个峡湾，我如果想到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，我很难我不会掉眼泪。我觉得上帝怎么那么的爱我，你知道那个钉十字架是长长的一个铁钉，那个钉钉把你这样子锤，然后把你挂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呢太阳在扑晒，你的血一直滴一直滴，那是很痛的。耶稣为了我们要去忍受这个痛，舍命其实是很不容易的。其实最珍贵的礼物在圣经上说是牺牲的生命，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，神的儿女跟随他的脚中心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是跟随耶稣的脚中心，把自己的生命舍去。这是我丈夫讲给我听的故事，可是他讲过一次给我听之后，我一辈子我没有办法忘记。在1950年代的时候，厄瓜多尔就在当今的南美洲，他们有一个民族叫做奥卡族。奥卡族什么叫做奥卡族啊？奥卡族就是自身的野蛮人，地球上最坏的人。你知道他们的村庄里面90%的人死于刀剑，他们会自己残杀，他们那个村庄是完全没有信任的。如果你离开之后，你没有交代清楚，他就是杀自己的同胞，杀自己的同胞，自己的村民不相信他，怎么可能会相信外人呢？所以已经到这种文明时代还是这样子。有一个年轻人叫做吉姆·艾略特，他呢决定要把福音传进去这个奥卡族里面。你知道吗？他找了他的4个的朋友，就是这一些。他们其实年轻人是有策略的，他们到南美洲去的时候，因为那他们是住在丛林里面，是很危险的，所以他们就租了那个小飞机，他们就会用小飞机去巡逻，他们也有地图，他们就会标记，哦，这边的奥卡族大概是有多少，那边的大概有多少。他们也很聪明，他们为了表达他们的 friendship，他们就会掉一些果子啊，掉一些铲子啊，就是送给他们这些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他们会在直升机会一直在盘旋，看他们有没有把那些果子啊、铲子啊带回家去。 他们一直观察，一直观察的时候，他们其实觉得奥卡斯好像接受了我们五个人，所以他们就决定要降落到那个奥卡族的那个丛林里面去。他们不知道降落的时候酋长来了，而且酋长把村里面漂亮的女生拉来了，然后就走了。结果他们不知道这个漂亮的女生你干嘛要给我呢，结果他们就把这个漂亮的女生又送回村庄里面去。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样的举止置他们于危险当中，因为你把锅子铲子送给了那些的野蛮人，他们为了表达谢谢，他们谢谢的方式就是把我们村庄的女人送给你，你跟她睡觉，你连动都没有动这个女孩子就把她送回来。奥卡族的人觉得是很大的侮辱，所以他们就拿了他们的奥卡族，他们的工具就是那个长矛，就把五个人就这样用长矛把他射死。后来人们发现其实这五个年轻人的身上都有手枪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在丛林里面会有猛兽，他们是要自卫的。可是当不是老虎咬你伤你的时候，是奥卡族人的时候，你为了自卫你可以蹦蹦蹦，没个就给他蹦啊，就死掉啦。为什么你的子弹没有发？他们就这样子被奥卡族的人杀死了，他们完完全全都没有抵抗。最后我在一本书里面看到他们的家属，他们的太太，他们的丈夫殉道后，他们继续前进厄瓜多，进入奥卡族，最后福音就传进了奥卡族。所以牺牲生命不是只有在耶稣那个时代，你跟随他的脚中，很多人怎样都是愿意是这样子去做的。舍命可能在香港我觉得不会马上，你要传福音给人你会面临你生命受威胁，可是我觉得传福音一个教会怎样要生命去影响生命，最难的是在己，你愿意舍己吗？我每次只要唱诗歌唱到那个舍己，对我来讲我就要考虑我可以唱吗，我要唱我就要做得到，我可以舍己吗？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老我很重要，常常是想到的都是自己，我们常常自我为中心，那个老我就是鬼鬼祟祟的，有的时候这几天会特别的小，哎，回到家之后儿子很乖那还好哦，儿子不乖的时候怎样，那个老我又变得很大了哦。舍己你觉得做得很难吗？我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叫戴德生，叫唯独基督，你知道吗？戴德生很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子，他进入到中国去传福音的时候是清朝末年，你知道英国人跟我们不一样的，他们的头发是怎样金黄色的，而且他们金黄色的话就是很漂亮。在150年前哦，我们现在很多台湾人就去把黑头发染成怎么金黄色头发哦，然后呢也很舒服，染的也很像哦。可是150年前那是怎样？没有很好的化学药品，他为了变成中国人，他把金黄色的头发怎样就染成了黑色，他的整个头皮怎样都焦掉了。你知道他们学中文多困难吗？他们可不是你们香港，香港人是有语言天分的，可是英国人可没有哎，他们要学中文是很难的。你愿意为主耶稣牺牲生命吗？你愿意吗？只要回答这个，如果我是一个很特别的科学家，我能够侦测你的是真心的还是假的，那怎么测？都根据圣经的原则，就这个啦，看他的心呐、啊，这个不是我讲的，是以西结书32章26节这么讲的。我们一起用广东话来念，预备来。其实我们的心原来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的，可 是在信仰里面，你会有一个新造的人，那就是一个新的心，而且那个新的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那叫新的灵放在你里面。如果没有新的灵啊，你的那个心是石头做的耶，是石头做的耶。如果你有那个新的心，你的心才是肉做的耶。我有一天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怎样？我觉得这可是新发现呢。哦，我上那么多的课，没有人告诉我，原来我的心里面是可能是石头做的。如果你没有一个灵，新的灵放在你的里面，你这个地方的心是石头，你知不知道？愿不愿意牺牲跟你的心是肉心跟石心是有关系。什么叫石心？石头就是很坚硬的，很冰的。为什么它会那么的好，那么的硬？其实这个心一直是放在棺材里面的。它放在棺材里面，谁要去跟棺材在一起？不会。每一时刻你都是你，你都想的是我，你没有别人，你的心就是在棺材里面的，所以怎样？冰冰的，很硬的，没有人会去棺材啊，就只有你一个人在你那里面啊，谁要去棺材？可是如果你的心是肉做的，你常常要关心别人，你常常要去爱人，你就会受伤，你就会痛，然后你受伤了还要仍然要继续爱，你痛过了你才觉得这就是人，就是我的心是肉做的，所以你会痛，你受伤，其实你应该感恩。婚姻里面一不小心就是被伤害，在教会也是这样，一起团队也是这样，可是你要为此来感谢，因为你不想把你的心放在棺材里面，你不要在棺材里面，你就会不安全，你就会受伤。我昨天晚上我真实体会到心什么叫肉心的。几年前你们的冬令营有请我去给小孩子讲故事，我来到这个西贡，我就发现陈牧师怎么没有让我去给小孩子讲故事呢？我就怎样，脸皮很厚哎，我就去找陈牧师，陈牧师，我想要给小朋友讲故事，我可以吗？他说他要去跟卢姑娘商量一下，他就说可以了。我昨天我就去，其实我就要讲一个绘本故事，讲我的姐姐不一样。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就讲到说，其实你们要懂得去欣赏那些的特殊，不要一直看他们外表。然后我不知道讲谁是特殊啊，哎呀，慧心就坐在底下，我就让慧心站起来，我就介绍汪慧心。我说这个慧心姐姐，她的头脑有里面有什么伤害，她一直想学站也不会站，然后不会走路。然后最后我讲完的时候，我就请汪慧心姐姐来唱眼中的天堂，那你们听过啊？很爵士对吗？很快乐对吗？你知道这个小孩子我不认识，他就坐在第一排呢，他就这样一直流一直流，他是男生，然后他没有手帕，他就一直流，然后他的 T 恤就都湿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觉得怎么那么善良，其实我从来没有看过他，他应该也没看过我女儿。那刹那我想到莎士比亚的一句话，善良的心就是黄金，你们荃湾中心堂有黄金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你知道他就这样一直滴。可是我觉得他说不出来，我觉得他就是很善良，他看到一个姐姐这样子唱歌给他听，他就一直掉眼泪，一直掉眼泪。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好，最后我就带他们做完祷告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慧心，你帮妈妈跟这个小男孩拍照片好吗？”我就这样子抱着他，我就拍着照片。这就是肉心，不需要什么交情啊，就是一个姐姐就站在他前面唱歌。他就这样一直掉一直掉，你知道他到最后他的眼眶是红的。然后我在收电脑的时候，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就一群 那个女生呢就来，她就拿一张纸条给我，她说：“汪妈妈，你的普通话很好听。”哎呀，哎，你我跟你们讲了，第三天晚上，你们有没有说我的普通话很好听呢？哎，你们这不是小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小孩子就很单纯。他说：“汪妈妈，这是我们要唱歌要献诗的，你可以不可以用你的普通话教我们？”其实刚开始是两个啊，后来几个女生就全部都围来着，那我就不收电脑了，我就开始教他们。在教他们的时候，我懂朗读，所以我就会有阴阳顿挫，我就告诉这个要用点感觉。可是我一看说，哇，这个诗歌写得真好，他在讲那个日月星辰，然后跟主的爱连在一起。我就在想，主啊，怎么时间那么少呢？我应该给他们上一堂课。我突然就想到，其实我在宝贝班是会教相声的，他们那么喜欢朗读，我哪一天我还教他们怎么样相声二人组或相声四人组。可是我说我要回香港，可是你知道吗，我昨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，我整个头脑都被这几个小孩子包围着，我就不认识这个是谁的孩子呢，我就为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祷告呢。我觉得他这个爸爸妈妈就像很有智慧把他抚养长大呢。我不知道你们荃湾基督中心以后有没有相声呢，然后我突然觉得说，他们怎么那么喜欢那个声音，那个声音的那种感觉，怎么那么小对汪妈妈的声音有感觉，你知道那是什么，那就是肉心呢。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交情，你知道小孩子就是这么的怎样纯真，我们真的怎样不一样，我们要回转怎样像小孩子一样。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，请用广东话，预备来。主耶稣他有眼睛，主耶稣看见很多的人，很多的人他没有告诉我们是孩子呢还是老人家呢还是青少年，不知道，就是很多人哦，他们困苦流离，耶稣怎样，耶稣就怜悯他们，耶稣看到人困苦流离他就会难过，他有时候是会生气的，为什么都没有人去管他，你会吗？你的教会会吗？还好，我只要想到你们教会，我就想到陈立祥牧师讲的那一个中度自闭的女孩子，她永远记得她是你们的牧师，也是那个中度自闭的女孩子，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，你只听不懂，你就不想去了解她在想什么，她就在你的教会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全世界这样子的牧师不会超过五个，甚至也不会超过三个。你不是说那有神学院毕业的吗？是的。神学院毕业又怎么样？实习。其实我每次看到教会在谈奉献，我都很感动。其实要舍己，要舍那个东西，我该是钱。为什么奉献很难呢？因为都是血汗钱呢，你要慷慨奉献。我会怎么知道你们的钱都是血汗钱？我在家我没赚钱，我看我的丈夫有时候一天睡一个小时，有时候这样熬夜熬到牙龈都肿起来，他的钱才不是很容易赚，是很辛苦的。可是你舍得下吗？你的血汗钱你要奉献给教会，你舍得下吗？如果你的心是肉心，你会舍得下？你的时间呢？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吴燕跟朱传道，哎，自己买飞机票就飞到日月潭呢，台湾的月潭，然后吴燕做什么？吴燕就雇一个书摊呢，雇七天六夜呢。朱传道告诉什么？他自己有小孩子去带台湾的小孩子呢，而且带那个最难带的，因为他是传道人，我们给他最难搞的。为什么？一个礼拜多宝贵啊！他在你的教会没事情做，为什么要跑去台湾？ 因为他的心是肉做的，他体会到汪妈妈的压力，他要分担我的压力。如果你的心是肉做的，你不能奉献，你没有时间去关心。你有手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可以祷告啊，你祷告，你有祷告吗？你可以写 email 啊，手机拿来啊。我每一时刻，我在等人的时候，我只有一点点时间，我就拿起我的手机。我这个礼拜还没有跟谁问好，他的事情怎样，手机有录音啊，我就给他录音的，我就念一段圣经，我把这个圣经的安慰给他。你给人拥抱了吗？你给人拥抱了吗？你昨天看到那个小男孩，你不想去拥抱他？我迫不及待祷告，我第一个就是想抱他，但我真的很感动。我不知道这个拥抱对他来讲，他是不是忘记？但是我不会忘记，当我的手、我的胸怀碰到他的时候，那个体温，我好想感受这一个良善，这个像黄金般珍贵的一个小男孩。你没有福气，你可以去做探访啊，你去医院，去人家的家里面啊，都跟你没关吗？都跟你没关吗？你可以奉献你的才干啊。其实我今天是很感动的，一个宣教师在日本呢，啊，你们就在唱那个真的天才，我也学会了呢，就这样唱日文呢。啊，这个人想到就给我们大家一起温暖一个在日本的宣教师啊。那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很紧张，我觉得那个颜色不对，我就我也不知道是谁，我就找吴燕翻译，然后一大堆的人就要跟我解决这个问题呢。如果今天你觉得 PowerPoint 是 OK 的，那大概已经有三四个弟兄已经在你进来坐在位置之前，他在 set down 这个问题，他们奉献他们的才干啊。你说没有啊，我很忙啊，我在教会都没有服侍。 OK， 你是老师，你就继续当老师，而且做一个福音老师。你说我妈妈我是开餐厅的，啊，OK， 你就开餐厅啊。台湾人的餐厅不敢去，因为怎样，很糟糕，都收水油，那你就不要用收水油啊。你说你指挥交通，你就快快乐乐的指挥啊。你说你在做装潢，你就快快乐乐的做装潢，你把你自己的心跟主耶稣连在一起。每一个行业没有分，你是传道人，你是牧师，哦，你是小组长，你是当执事，没有分的。每一时刻，你的心都是肉心的，你是跟主连接在一起的。每一个四周围的东西都跟你有关系的。每一个的恩赐和才干在神的手中都有怎样发展的空间。舍己最高的境界就在哥林多前书12章24节，替你们用广东话来念一遍，来。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。今天如果是香港的总督，我去你们教会怎样，你们一定怎样打扫得很干净，大家去迎接。如果今天有一个姐妹，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姐妹推着轮椅呢，你们可以欢迎她吗？如果今天是一个低收入户要来你们教会，你们也是很开心吗？还是看哦，她的收入一个月是很多的哦，那每个月奉献给教会钱会比较多。你的眼睛也有大眼睛也有小眼睛这样子吗？上帝是不会按外貌论断人的，上帝从不按外貌去论断人的。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戴德生成立内地会的时候，有一股学生的运动，是一多的学生进入到内地会成为宣教士，到中国传福音。其中有一个叫做剑桥七杰很有名的人，这个人叫做史达德，他影响我非常非常的多。你一听是剑桥大学，剑桥大学你就有一个 common sense， 剑桥大学就是一个名校，你知道吗？他在那个学校里面他是一个板球手，所以只要讲到史达德，人家就想到剑桥的板球都是拿冠军，就是因为有他。他爸爸很有钱，后来他爸爸信主，他爸爸也把福音传给他。他写了一本书说 Only one life， 我的一生只有一个生命，就是要把福音传到未得之地去。 你知道吗？他爸爸留给他很多的财产，他全部卖掉，他跟谁住？他把那些钱捐给那个宣教机构，连牧笛神学院也有，连内地会也有，而且他规定哦，你要去拓展新的事工才可以用这笔捐款。很多的差会后来拿来盖医院，开拓新的事工，你知道吗？他的身体时好时坏，可是好一点，他就去当宣教士。他后来把福音传到中国，他传到印度，后来又生病好起来，又传到非洲去。他说：“我的一生只有一个志业，要把福音传到未曾听过主耶稣的地方。”你的教会对我而言就是很大的教会，可是对整个香港呢？你每天生活在香港，你不觉得海峡两岸三地的香港何等重要？什么叫东方明珠？那个东方明珠是每一个人你的心中有耶稣，耶稣的真光可以照亮香港阴暗的地方。你还把你的心放在棺材里面吗？你都无动于衷吗？是他的怎么说？如果耶稣基督是神为我们而死，那就没有任何的牺牲大到使我不愿意为他做的。如果耶稣基督是神，他为我们而死，那就没有任何的牺牲是大到使我不愿意为他做的。在美国，在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，有一个小女孩，她非常非常的穷。可是星期天他爱他的主耶稣，他就到教会去。那个教会也是一个很偏僻的教会，很弱小的教会。他要上 Sunday School， 可是他进到 Sunday School 里面他就哭哭了。那个教堂里面的牧师叫做康威尔牧师，康威尔牧师就看到小女孩哭哭，他就问小女孩你为什么哭哭了，他就告诉说我不能上主日学，你看教室里面都没有椅子了。哇，这个牧师真好。这个牧师就牵起小女孩的手，他就跟那个小朋友说，小朋友你坐过去一点好吗？那个小男生就点点头，就坐过去一点。他说啊，这个小女生你再坐过去一点好吗？小女生好乖，就听牧师的话，哎呀就挤出一点点的位置。他就告诉那个小女孩，你就坐在那边去上主日学吧。哇，小女生好开心啊，她可以上儿童主日学。两年之后，有人告诉牧师这个小女孩生病，她就到她的家里面去，真的是一个很贫穷的家。结果牧师就找了葬仪社草草的给她安葬了。可是她的妈妈说她有一个皮包要留给牧师的，皮包里面有一张纸，那皮子里面打开是57分钱。他跟牧师说，牧师要把小教会建大一点，让更多的孩子来上主日学。原来这57分钱是小女孩的怎样爱心奉献。下一个礼拜天，牧师拿了这57分钱，他就告诉小女孩，告诉所有的会众，小女孩有一个心愿，要把教会盖大一点，让教会可以有很多的小孩子来上儿童主日学。她的会友里面有一个是房地产商人，他就来找牧师说，我在费城有一块很大很大的地哦，在那个时候要卖可能要卖好几千的美金，可是我要卖给教会，我就只要拿那个小女孩的57分钱。教会买了这块地，教会的牧师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报告，他们教会建一个大教堂，要容纳很多的人。小小的教会5年奉献之后竟然有25万美金。他们就在那个房地产商人那一块地上，他们建了一个叫天普进行会，他们的主日崇拜的地方可以容纳3300多个人。儿童主日学变得好大，教会变大了，来到教会人也变多了， 就会一直奉献。结果他们的钱很多之后，就在那个教会旁边盖了天普大学跟好撒玛利亚医院。你今天如果去到费城，你仍然可以看到这三间建筑物，你可以进到那个教堂去，那个康瑞尔牧师的照片还在。德蕾莎修女说过什么？绝对不要低估少数人向往追求公益会散发出什么力量。是的，在香港有比你的教会更大的教会，可是那又怎么样？上帝量给你们现在此刻2016年的八月就这么多人，可是有这么多人，有多少个人是要追求神的公义呢？神的怜悯呢？几乎是一小撮的人，可是没有一个人看轻看他，连魔鬼都会颤抖，他会害怕。德蕾莎修女说，我们无法做伟大的事情，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来做每一件小事情。那也就是说，你以服侍上帝的心去做每一件事情。你献上了你的五饼二鱼吗？罗马书12章1节，我们用广东话来念，请预备来。当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这没有在讨价还价的。按照保罗说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每一个人的一生，你都要怎样将你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请慧心来唱一首歌，我是故意选这一首歌。因为这首歌是香港人做的，而且做的这个歌词的是一个特殊女孩子，她是极重度脑麻的，就瘫在轮椅上。有一次她受洗之后，她被圣灵感动，她就做了一个歌词。然后呢，有一个浸信会的牧师叫陆信全，他就谱了这个曲。可是慧心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好感动。你知道她是一个脑麻的一个特儿，他竟然说什么？他在这首歌里面说，最重要的是我的心归耶和华，我没有什么能够奉献给他，我只有我这个人给他。你比那个坐在轮椅上的那个女孩子强多了。有啊，你奉献了钱啊，有啊，你奉献了你的才干恩赐啊，有啊，你奉献你的时间跟着你的教会人去探访啊。可是上帝说，我都看见了，我要看见你的心已经不在石头，是肉心。你把你的心给我。那个小女孩，那个残障的孩子，就是我把我这个人给主耶稣。你觉得主耶稣缺你的钱吗？主耶稣真的要你奉献吗？万有都是他的。你都不去关心人，主耶稣就觉得他不能感动别人去吗？可是耶稣一直要等，他等你这个人，等你把你的心献给他。我们请慧心来唱这首歌，孩子啊，我是爱你。
手上洒几滴啊，一
为什么？因为在那里，我感受到上帝的爱，因为他让我深知道，孩子啊，我是爱你的，因为他让我知道孤寂，他不会让孤寂再发生，因为他让我深知道，深深的知道，我并不孤单，我还有耶稣，我有耶稣。
为什么？因为在那里，我感受深深的爱，因为他让我深知道，孩子，我是爱的，因为他让我知道过去。
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歌词里面说，因为你让我知道孤寂，他不会让孤寂再发生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坐在台下的每一个人，包括站在台上的我，我们的一生不是没有经历过痛，我们一生不是没有经历过挫败，主，我们有好多好多，可是我知道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，每一个的挫败都成为我们一个的祝福，每一个的伤痛让我们更能够去安慰那跟我们一样伤痛的人，把你的爱带给他们。主，求你给我们一个肉心，把我们石头的心拿走，让我们对世周围的人有感觉，让我们的心是有温度的，不是冷漠的。就求你使用这个教会那个温暖软弱的香港，甚至让软好多好多不住在香港全世界的人。主，我相信我们家与这个教会相遇相知相惜，其实是你永恒计划的一部分，我们没办法看到脚本，但是主，求你兴起我们，兴起我们在这个时代发光作业。谢谢你，你透过他们滋润了我的心，也消除了我旅途的疲惫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使用这个教会带给我以及我的团队，甚至每一个我曾经握过手跟他们谈过话怀抱过的人，间接都从这个教会把这个爱传出去。谢谢你，求你保守这个教会能够彼此相爱，彼此扶持，彼此饶恕，更重要的是彼此同心兴旺福音。还是如此的祝福跟祷告，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
感谢我们的主，他给我们的不是食声，是一个入座的心，让我们的心要让神的心融化我们，神的爱融化我们的心。我们请孙景昌执事回应祷告。
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都是从你领受的，从你领受的我们可以怎么用呢？我们从你的恩典中我们得做能力，我们得做主你的恩典。主啊，就当我们再次回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我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心，有一个新的灵，将我们的心灵你都再一次融化，让我们的心灵成为一个有心，一个能够体味人的心。主啊，就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来祈求我们的主，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主你最珍贵的礼物，奉献在主的面前，让主你来使用我们，让我们的一心都走在主你的心意上。求主的怜悯我们，吸引给我们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请主。